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先锋基金投资者教育的直播间。那以下内容呢，只做投资知识分享，不构成任何的决策依据。那直播当中所涉及的投资理念、风控方法，还有持仓策略呢，仅作为一个普及风险知识的一个做法，那能够帮助投资者朋友们能树立正确的风险投资的价值观。那投资者朋友们也需要充分的评估我们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周期，还有做这个理性投资哈，独立的做审慎决策的一个参考的依据。那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做投资都非常的用心，会花时间去选基金、看行情，然后研究各类的理财产品。那同时呢，也会刻意的多买几只，做到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做到分散的风险。但最后其实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市场大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账户涨幅往往是跟不上大盘的节奏的。那一旦市场上出现了调整，那手里持有的这个好几只的这个基金啊、股票啊，几乎同时会出现一个回撤的状态哈。那账户整体的收益会明显的这个小于或者说大于这个市场的波动。那相信屏幕之前的朋友们呢，也很多长期理财的小伙伴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那明明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了分散买入很多产品，为什么还是很难这个避开市场波动带来的一个亏损呢？为什么是这个持仓的数量变多了，但是风险却没有真正的降低？那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朋友们在投资体验不佳的时候啊，问题大概率都不是出在于我们选产品，更多其实是在于我们配置的思路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那我们很多人在做分散的时候，只是做到了可能是个表面数量上的分散，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多元化的投资。那这场直播呢，我们也不讲晦涩的专业的公式，然后我们也不聊难懂的行业的术语，那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方法带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多元化投资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那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产品呢，是真正的这个资产多元配置？那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资产分别有哪些特点啊？或者说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朋友们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产品？该怎么样搭配我们的持仓，以及我们日常做这个分散投资最容易踩雷的有哪些地方啊？今天呢，本次直播全程是指咱们这个公募基金作为投资者教育的科普内容，那仅作为我们基金知识的投资分享啊，风险认知啊，风险理念，还有这个投资逻辑和市场的情况呢，不构成任何的指导的意见。那投资意见这个分析啊，还有申购赎回的指导呢，也不针对任何基金产品进行宣传推荐。那也不承诺任何投资收益啊，请投资者朋友们充分的评估我们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再做判断。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首先呢，我们从最基础的认知开始这个修正啊，有很多多元化投资的理解呢，一直存在一定的误区。有很多朋友们认为说多元化就是多买几只不同名字的基金，或者多布局几只产品啊、股票啊，再多布几个赛道，那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放在单一的单只产品里。客观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思路哈，有一定的分散意识，但远远达不到我们真正的分散风险的效果。那最多的这个真正的多元化投资呢，它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搭配不同的波动规律、不同的风险等级、不同的市场关联度的资产，让我们的投资组合呢涨跌形成一个互补。那简单来说，就是用我们一部分的资产偏向稳健的打底，一部分的资产尝试这个增厚收益，还有一部分的资产用于对冲市场风险。那这样的这个投资比例呢，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多元化的情况啊。那市场风格在切换的时候，或者说行情有震荡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整体的账户波动变得更平缓一点，尽量的降低我们单一行情、单一赛道带来的一个整个调整性的冲击。那同时在这个提示大家一句啊，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真话，在这个资本市场里呢，没有完全适配所有行情的资产，也没有长期能够保持向上收益的情况啊，还有一些投资方式。那比方说我们的债券呢，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 权益市场呢也会出现一些震荡回撤呀，还有黄金啊、瑞斯这种资产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涨跌波动。那各类的资产呢，其实都会根据我们整个市场的宏观环境，还有我们市场的资金政策的变化，呈现一个不同趋势的走势啊。那也同时因为这样呢，市场是永远变动的，就没有永恒上涨的品类啊。作为我们这个投资者朋友们啊，其实是需要通过一个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来适配我们这种多变的这个市场行情。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全部的资金集中重仓在单一的这个品类上或者单一的赛道上，那单一风格的资产呢，或者在行情比较契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账户大概率可以收到一个不错的收益啊。但是如果市场一旦出现了这个风格轮动啊，还有这个行业这个热度出现退潮啊，可能集中的持仓的一个情况呢就会迅速的展现出来，我们的账户呢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大幅度回撤的情况。那多元化的资产的核心呢，其实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里哈，不一定能够让我们抓住每一轮市场的极致的行情，当然也很难拿到短期的这个最高的那种超额收益，但是我们可以在大概率的市场的环境当中呢，帮助我们做一个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动作，让我们长期的投资曲线可以变得更加顺滑啊，让我们投资心态这样也会更加的稳健。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分解一下大部分或者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假分散伪多元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比较容易踩到的坑啊。那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们持仓看起来是非常丰富的啊，也有这个十几只二十几只这个基金把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资产啊排得满满当当的啊，覆盖了很多不同这个基金名称，也有不同的基金经理，还有很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啊。但其实我们拨开这个表面啊，我们看底层，其实我们的这个持仓底层绝大多数持仓都集中在一个领域，要么就是全部集中在比较火的这个新能源啊、半导体、人工智能这样的这个成长赛道上，要不然呢就它就集中在这个消费、医疗、蓝筹这种价值赛道上。那这种持仓呢，它其实只是在数量上做到了一个累积叠加，但真正的这个风险其实并没有分散啊，因为还是在同一个赛道上，所以我们的资产涨跌的逻辑基本上是处于趋同的状态。当然这种的话就会受到这个行业的政策呀，这个行业景气度还有市场情绪的影响啊，会可能会达到甚至可以达到高度一致的这个情况。那整个行情在回暖的时候呢，那整个仓位又同步的上涨，那行情迎来调整的所有产品又会进行同步的回撤，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买了十几只产品，但最后还是一律全绿，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避险的这个作用。那其实真正的多元核心不是看持仓的数量，而是看我们这个资产的结构风格关联性是否是错位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整体的系统性的梳理一下我们投资者日常可以参与的四类的这个核心资产，也是我们能多搭建这个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四个大的基石。所以每一类的资产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一种定位，那它的这个波动特征和它匹配的价值肯定是一致的，当然也是缺一不可的啊。所以说给大家接下来详细的讲一下啊，这四大类。首先第一类资产啊，就包含着我们银行的定期存款、国债，还有政策性的金融债、纯债的基金，这个中短债的理财产品，还有一些这个低风险的固收加的产品啊，固收类的产品。那它其实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相对于波动来讲呢，其实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整体的走势呢也是会出现比较平稳的状态，不会出现一个大幅度回撤的概率啊，这种概率比较偏低。那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本金安全性呢也是相对于可观的。那这类的资产的收益呢，它也就不会像权益类资产一样就会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涨跌，在多数的时间里面都会呈现着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那在多元化的投资当中呢，其实固收的资产的核心 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盘，稳住我们的基本盘，那也就是这样的。那守住大部分的本金来平滑整个账户的波动呢，是我们这个正常投资者应该做到的啊。那其实在权益市场里的这个震荡调整呢，导致我们整个这行情，如果说这个整个行情是处于偏弱的阶段，那我们固收的产品表现呢就会比较稳健，表现的比较好啊，能对冲掉我们一部分权益持仓的这个浮亏，让我们整体的账户不会出现大幅度缩水的这个概念，那也避免着我们整体的这个投资组合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状态。那其实对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偏弱，或者说投资周期偏短，追求我们这个资产一定要稳健保值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呢，其实固收类的产品作为我们持仓的核心主体或者主力是比较好的。那第二点呢，第二类产品呢，就是我们组合的这个做收益增厚的这个核心，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权益类的资产。那它主要包含的品类也有很多啊，就是我们的常说的宽基指数的基金、行业指数的基金，还有主动权益类的基金、股票啊、偏股的这个混合型的基金，这一类的资产特征呢，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固收加的产品其实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它的波动弹性会更大一点，受到很多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我们市场资金这个行业政策变动的影响。那其实它短期这个走势啊，会存在一定或者说较强的一个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个市场整个行情回暖的时候，这个赛道景气度提升的阶段呢，我们权益类的资产上涨的空间相对于比较充足，那对于我们整体组合来说带来一个不错的超额的收益。那同时呢，这个是有正有反的哈，有这个互斥的啊，在市场震荡的行情的时候呢，我们风格呢切换的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啊，那我们权益类的资产也会容易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回撤和浮亏，那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和风险承受能力去做一个判断。还要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理财的常识，长期来看还是依靠存款和债券这种低风险的资产比较稳健，那其实大概率很难做到跟一些这个通胀速度相匹配，或者在通胀上面做增速，很难实现我们资产稳步增值。那如果说想要我们资产实现长期保值的话，还是要适当配一些优质的权益型的资产，对于这个很多投资者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啊。那它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及的，它会拉高我们整体组合收益的一个长期收益的上限。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投资呢最主要的还是要做长期的投资，如果基金本身就适合一个长期的投资啊，它不适合短期的。那很多权益类资产其实如果说用之前讲过的定投方法来适配止盈策略的话，还是会起到一个整体拉高我们组合收益的一个情况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组合风险的对冲补充类，就是我们的另类资产。那大家日常比较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黄金啊、大宗商品啊、公募的 REITs 基金啊，还有不动产的投资等等啊，很多。那这类的资产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和股市、债市关联度相对就比较低一点，往往它会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熟悉市场的朋友们其实也能发现，很多时候 A 股出现持续震荡的时候啊，或者说大幅度调整的时候，市场避险的这个情绪逐渐升温的时候，资金可能会大幅度的涌入黄金市场。那多少可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带动我们黄金的价格出现稳步走高的状态啊。那也有很多阶段其实是这个在债券市场出现小幅度波动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宗商品啊，还有这个基础设施的 REITs 反而能够体现出来，走出一个比较相对稳健的走势。那这类的另类资产它的对冲价值其实它就不需要我们做重仓的配置啊，只需要我们小比例的去纳入我们的组合当中，在这个极端的行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股债同步能做到这个在震荡的行情之下进一步的分散我们的组合的风险，那可以优化我们整体收益的表现啊，作为我们整个持仓 补充的一个缓冲项，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另类资产。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组合这个流动性的保障，现金类的资产，这个也是市面上大众理财的朋友们比较多的。那主要它包含于这个像我们常说的货币基金、活期理财，还有短期的随用随取的一些理财产品。那这类的资产收益水平呢，相当于相对有限吧，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风险。那最大的优势呢，其实就是流动性比较强，人们随用随取，资金其实取来很方便很灵活啊。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哎，那这类的现金类资产是不是收益会不太高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在我们多资产的这个配置当中，其实没有必要预留太多的仓位或者太大的仓位放在这个现金类的配置里。其实在这个投资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比例做现金的持仓，这也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风控的手段吧。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难免会有突发的一些开支，一定要预留一些我们现金类的资产，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用钱的时候会被这个被迫在市场的低位的时候进行赎回的操作啊，锁定这个浮亏。那另一方面，其实在市场出现大幅度调整的时候，优质类的资产出现这个低位布局的时候呢，那我们充足的这个现金仓位可以让我们拥有加仓的这个摊薄成本的底气啊，那也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个性价比。那简单来说，刚才的四类资产的配置逻辑啊，就是在固收打底做一个稳仓的情况，然后我们用权益做一个进取的一个增收，另类的资产呢做一个错位的对冲，然后现金呢作为我们灵活的备用。那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固收打底求稳，然后权益呢进取增多，然后另类资产做对冲，现金流呢作为我们灵活的备用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整个的配置逻辑。那其实很多真正的多元化投资呢，就是把这四类不同属性的、不同周期的、不同波动率的这个资产，依据我们自身的情况进行合理的搭配，形成一套攻守兼备的完整的组合，而不是单一重仓某一个资产某一个赛道啊。其实了解我们这个底仓的这个资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套可以直接落地的多元化配置的方案啊，但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门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周期还有我们的理财目标进行适度的参考，一定要适度啊。所以说在我们比例上一定要参考我们自身的情况做调节，这个呢只作为我们一个参考的思路。那第一套就是保守的稳健型的组合，适配一些理财的新手，风险承受偏低，然后无法接受一个大幅度亏损的，还有一些就是投资周期在一年以内的吧，做以保本保值作为核心目标的朋友们可以参考。那举个例子，就是比较稳妥的配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70%左右啊，放作我们的固收资产，20%左右呢放作我们的权益资产，10%左右啊的现金，放在我们的货币或者说其他的资产上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另类资产，比如说黄金啊，还有一些大宗商品啊，这些做一个对冲。那这套组合的整体思路肯定就是刚才说的稳中取优。那70%的布局呢，其实在纯债啊、稳健理财这方面啊、国债啊这些波动率比较低的产品，最大的幅度能保障我们的本金稳定，这是一定的啊。还有就是筑牢我们这个组合安全的底线，比较适合这样的朋友们啊。20%的资金呢，是这个小布局的小额的布局一些宽基指数啊、均衡风格的混合类基金，当然也应当适度的搭配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啊，避免我们整体组合收益过于平淡。其实小幅度的增厚收益呢，对于我们投资稳健的朋友来说其实是足够用的，目标也就是这个。那剩余的一成资产呢，我们作为这个现金或者配置我们刚才说的另类资产，达到一个这个既兼顾资金的流动性，又避免在极端行情之下对于我们本金的对冲。那其实整体来看，我们这套 波动相对平缓，然后回撤空间有限的这一套打法呢，比较适合一些打理家里的备用金，然后短期闲置的资金做一个适配或者保守的理财的人群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均衡平衡型的组合，这也是适配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方案啊，适合我们平时上班的朋友们，比较这个上班族，然后也适合一些长期理财的投资者，能够接受小幅度的亏损啊，投资周期在1到3年，追求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平衡的。那这类的朋友们呢，可以参考我以下说的这个配比啊，就是我们40%左右的啊资产放到固收类里面，40%呢放到权益类里面，20%做我们的对冲以及现金流的资产。那40%的固收资产打底呢，能保证我们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呢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能够守住我们大部分的收益和本金。那40%的权益资产呢，布局一些这个指数啊，或者一些沪深科创板这种宽基，以及我们消费啊、科技、红利啊这种不同风格的均衡的赛道上来做一个赛道分散的作用啊，进一步的降低我们这个权益资产的集中度，然后博取我们中长期的收益。那其实剩下的20%呢，我们拆分至在这个另类资产里面，比如说黄金、REITs 基金和现金，这一方面对冲债市的市场的震荡，另一方面呢保留一些机动的这个资产吧，能帮助我们择优的时候优化持仓。那这套呢也是适合一个不极端保守，不过度激进，然后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可以根据行情取得收益，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呢也能依靠我们固收和对冲的资产进行一个缓冲回撤。那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打法啊，适合的这个一个配置的方案。那第三套呢，就是我们进取成长型的组合，适合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偏高，然后投资经验相对丰富，能够接受中短期大幅度的波动，也能够把我们的投资周期拉到3年以上啊，追求我们长期超额收益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以下的配比啊，20%放在我们的固收的产品里面，70%放到我们权益的资产里面，10%放到我们对冲的资产里面，以及现金的资产。那其实20%固收的资产作为基础的一个兜底呢，避免我们整套真的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完全的风险就是完全会失控的状态啊。那70%呢作为我们权益资产布局多个成长赛道，或者说价值、红利、科创这种多种风格的赛道啊，侧重于长期这个优质资产的持有，以这个权益市场博取我们更大的长期的增值的收益吧。那最后10%的持仓呢，用于我们对冲和备用，应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极端调整，保留一些小幅度的机动的仓位。那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呢，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比较适合一些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们啊，这个谨慎参考，作为一个谨慎参考。那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投资者朋友们啊，这套这个组合权益呢仓位会比较高，权益的仓位会比较高，短期波动会更加明显，不太适合一些心浮气躁害怕账户上有一些浮亏的朋友们。短期呢如果需要用钱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匹配刚才以上的这个投资逻辑，只适合长期持有啊，能够承担一些风险，然后能够耐心的体会或者穿越我们市场整个熊牛市周期的投资者朋友们。那以上的这个投资组合呢，仅作为我们学习理论知识和这个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意见，也请大家根据我们自身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审慎的选择投资标的啊。以上呢刚才我们说到提的什么黄金啊这种大宗商品啊，只作为一个类别的参考，大家可以考虑参考，仅做参考。那大家在实际操作的情况下呢，一定要结合我们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啊。刚才我们讲完了配置方案，最后呢重点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做多元化投资的时候比较容易踩的这个四大误区，也是我们优化持仓的这个必要的几个不可规避的问题啊，有哪些误区，那我们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伪分散真集中，就很多投资者朋友们持仓数量很多，但底层资产其实高度的同质化，全部集中在同一个赛道上面，同一个风格，然后同样的市场环境起不到任何分散风险的作用。所以真正的多元化投资的核心呢，也是最多分散投资的作用起到的是最多的。那资产的错位、赛道的错位、风格的错位，这个是核心，而不是数量的堆砌，这个大家一定要划重点啊。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分散，我们持仓太过于碎片化了，有部分投资者朋友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就是我持仓三四十只基金，然后覆盖所有的赛道、所有的风格，看似是全面均衡，实则我们的问题会很多啊。持仓过于分散也会导致我们的收益无限趋近于我们市场的平均水平，很难获得超额的收益。同时我们在持仓太多的情况下，大家也很难兼顾这个调仓、复盘、优化，最后可能会变为被动的躺平的投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手头类的这个资金的资产太过于分散化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整理整理，然后做到我们的调仓啊，定期的复盘优化，然后根据什么市场的状况进行主动化的投资，不要最后变成被动化的躺平的投资啊。第三个误区就是一成不变、长期不调整组合，那就是我们市场的风格、行情啊、估值的位置啊，或者宏观的环境，其实都是会有持续的变化的。那我们资金的体量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市场的变化呢？这个就要高度结合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还有我们投资的目标也会伴随着我们生活状态的改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搭建了一个组合常年不调仓不复盘，那我们有如果踩到了一些高估值的赛道，那又进行持续的重仓，低估一些比较优质的或者有潜力的赛道，会有一些缺位的话，那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体结构逐渐的走向一个失衡的情况啊。这个分散这个风险不仅没做到，分散倒成了这个长期积累风险，倒成了长期积累的情况，所以非常影响我们长期收益的表现。建议大家其实每季度每个月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基金的持仓，来做一个简单复盘，优化一次我们这个持仓的结构，能够规避掉很多的风险。这也是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讲的多次提到多元化投资的核心，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整个资产的逻辑是在这个风险分散的这个情况之上的。那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频繁的调仓也会随意的打破多元的结构。刚才我们说不调仓，现在说不频繁调仓，所以说能够取中间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那很多投资者朋友们看到一个比较热门的短期赛道大涨，就会忍不住的去加仓啊，去跟风啊，打破我们原有的本来均衡的这个匹配的情况，或者说投资的比例。那其实在追涨热门的时候呢，这个操作很难让我们，或者说很容易让我们本来原本的平衡的结构呢再次的发生一些变化。那调完了之后可能又会导致集中重仓在某一个上面，然后这样导致我们这个多元化配置的这个投资逻辑就会变化，风控的优势就是完全会抵消掉了。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抵消风控完之后，那就完全暴露在我们高风险当中。所以说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也就是多元化的资产呢，其实投资的方法呢，其实不是针对于多复杂多高端的一个理财的知识或者技巧，其实是符合大多数投资者适配市场、适配心态、适配长期理财这么基础风控的一个思维。它不会帮助我们捕捉每一轮的短期行情或者说极致的行情，那也无法实现我们这个长期或者短期的这个超高收益，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漫长的投资周期当中控制我们的回撤，平滑我们的波动，稳住我们的心态，这个也就是我们市场震荡这个过度焦虑的一个本身的存在啊。所以也不用这个频繁的追涨杀跌。其实理财的核心呢，从来也就不是一夜暴富，而是我们长期说的 细水长流、长期复利，构建一套适合自己的风险控制的一个产品啊，适合我们自己风险属性的一个多元化组合，坚持长期持有，然后适度的进行复盘，理性的调整，大概率其实会帮助我们在市场的这个长河当中啊，收获到一个不错的收益啊，以及一个不错的长期的投资结果。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场直播的所有内容呢，仅作为投资者教育和知识科普，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意见，不针对任何个股单只的基金产品做推荐。市场呢一定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所以在所有的投资产品当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风险，过往的收益呢也不代表我们未来的表现，所有的这个投资决策呢都请结合我们投资者朋友们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谨慎做判断，理性做操作。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到这里结束了，请大家仔细的收看我们的风险提示环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